十四，就在教义部分的后面88页，海德堡主日十四，88页。35问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以及上帝永恒的儿子，他现在是，并且永远是永恒的真上帝，因圣灵的运行，自己取了由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，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。凡事与他的弟兄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。36问，你从基督圣洁的承运和出生得了什么恩惠呢？我得的恩惠是，他做了我的中保，并用他的纯全和圣洁，在上帝面前遮盖我的罪。我本是在罪中成胎的。我们今天进入的主日十四，是我们所认信的使徒信经的中间的一大段的开始。刚开始是圣父，中间是圣子和他的救赎。我们前几个海德堡主日听到了耶稣的名字是什么，耶稣的职分是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他是神自己。今天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他职分中所要做的工作的这一部分。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救赎的工作分为两大部分，一部分是他降卑的过程，一部分是他升高的过程。那么我们就进入了降卑的第一步，耶稣基督降卑为人。这个主日所总结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取了人性，成为了大卫的子孙。今天的题目是道成肉身。我们首先来听道成肉身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也来听道成了肉身以后给我们信徒什么样的恩惠。所以第一个是他的意思，第二个是他的恩惠。我们首先听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，因圣灵感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说神的儿子取了人性，叫做圣灵感孕。圣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从来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是被圣灵感孕的，也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人是童贞女生下来的。她与所有的人有不同的生命的起源，这样的出生打破了人出生的常规常识，人类的历史上这一天就有新的一页出来了。这一个人是极其特殊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是上帝之子。路加福音1章35节，天使对玛利亚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。单单从这节经文看，好像神的儿子是这么出生出来的，但是从其他经文来看，这个儿子是在永恒中就有了，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有了上帝的儿子。这位上帝的永恒之子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上帝吗？还是他与上帝有一点点区别呢？永恒的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上帝，他与上帝没有任何的差别。 他是百分之百的上帝，那么他成为上帝的儿子，不是因为他与上帝有差别，而是因为上帝中的有一位叫做圣父上帝，他与圣父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所以称他为圣子上帝。不是说是两个上帝，而是一个上帝中里面有不同的位格 person， 他们的因为关系，所以称他为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上帝自己。罗马书九章五节说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他是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孩子们，你们买一个毛绒的玩具狗的话，很可爱。如果你的手里抱着一个刚出生的一个狗，那就更宝贵。如果你手里抱着刚出生的弟弟或者妹妹的话，那就是太宝贵了。如果把一个国王的小王子再抱在你的怀里，那更是尊贵。如果你的手里抱着一个上帝的儿子，而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自己，你知道他是多么的尊贵吗？你所抱的这个婴孩，他造了你的胳膊，造了你的手，造了你的眼睛，你所站的地都是他造的。他是上帝。伯利恒出生的这个婴孩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一出生，三个博士就过来拜他，来献上礼物。那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在你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尊贵吗？这位感孕的是上帝的儿子，极其的尊贵。那么在感孕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取了人性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个原文中取的意思是拿取、获取的意思。取的主语呢是上帝自己，是圣子上帝，他为自己取了人性，人性是加上去的。上帝自己圣子，他本身就是一个 person， 是一个位格，是一个位格把人性加到他的神性里面，是一个 person 把一个人性 human nature 这样加上去的。圣子上帝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位格，他又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，神性和人性就这样的成为了一个位格 person 基督。圣子把人性加上去以后，圣子的神性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的改变，丝毫没有。但是他取了人性以后，在神性不变的情况下，他成为了人。基督他同时是神，同时是人。这个加上去的人性，不是神性和人性混合成一个新的性情，神性还是神性，人性还是人性。虽然在一个位格，在一个 person 基督里面，但是神性和人性二性不可分离，不相转换，不相混合，不相混乱。他完美的在耶稣基督里面， 它不是两个 person，不是两个位格，是一个位格，但是有神性和人性在里面。这样的联合，不是使基督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一个半神半人的一个新事物。基督是100%的神，基督是100%的人。基督在他的神性里面，他保持了神性全部的属性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基督始终是神。同时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面保持了完整的人性、完整的属性。半神半人是指他部分的像神、部分的人的属性，而不是全部。而基督却有全部的神的属性和全部的人的属性，他是完全的神和人。所以，圣经有的时候指出基督是神，有的时候又指出基督是人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半神半人的。什么是神？具有完整神性的一位就是神。什么是人？具有完整人性的就是人。所以，圣子耶稣基督，他有完整的神性，他就是神；他有完整的人性，和你我一样，他就是人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带着完整的神性和人性，完美的结合在一个位格当中。他当之无愧的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，同时被称为是女人的后裔。这样的联合非常奥妙，超越我们理解。我们就是用灵魂和身体的联合。都搞不清楚，这两个还都是被造的，是被造的灵魂和被造的身体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？我们搞不清楚，更何况是被造的人性和那创造的神性，他们如何的在一个位格里面完美的存在，更是超越我们的理解。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伟大。他在基督里面成就了完美的工作。那么，在这样的奥妙的联合当中，到底神是怎么做的呢？是什么方法做的呢？是因圣灵的运行。路加福音1章23节，天使说：“圣灵临到你身上，玛利亚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。”因此，你要说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奇妙的工作开始了，圣灵临到了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上，圣灵的能力好像阴影一样荫蔽了这个童女。圣灵他有无限的能力，他有赐生命的能力，非常奥妙的，就这样的成胎了。圣灵是在运行。圣灵不是耶稣的父亲，不是因为圣灵代替了人的父亲，与玛利亚一起生下了耶稣基督。圣灵是在运行，是临到，是荫蔽，是影子来照着玛利亚。而这个耶稣的出生是圣子上帝，他取了人性，不是男女结合而生，而是一位神，他取了人性，成为了婴孩。让我们想一想，创造天地的圣子上帝，他创造了玛利亚，如今他要进入到玛利亚的。子宫里面要成为一个婴孩，孩子们，你想象一下，就说是蚂蚁是你造的，你创造了一个蚂蚁， 然后你就去进入到一个雌性的蚂蚁的肚子里面，你去成为一个蚂蚁宝宝，从蚂蚁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，你仍然是人，你仍然是蚂蚁。你能想象吗？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的巧妙的在运行。它是赐生命的，它的生命运行之后，一个超自然的生命出生了。圣灵在基督里面的运行，让我们隐约的看到了我们自己重生的影子。当圣灵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就有了超自然的出生。约翰福音的1章13节说：“信耶稣的人，他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耶稣基督就像这样的一个长子一样，他以这样的方式出生。”结果后面的好多的孩子们，他们也这样的被圣灵来出生重生。于是，罗马书8章29节说：“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如果你是信徒的话，他预先知道了你，就预定你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”你也是这么出生的，类似这么出生的。这是因圣灵感孕的意思，是指神子取了人性。那么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指耶稣成为了大卫的后裔。他不仅仅是人的后裔，特别指向了大卫的后裔。圣经预言弥赛亚是童女怀孕生子生下来的，那么这个童女是哪一家人的童女呢？是大卫家的童女。上帝说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后来又说是雅各的子孙，后来又说是犹大的子孙，后来到了大卫的子孙，然后再没有说是谁的子孙。童女要从大卫家出来。耶和华对大卫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”所罗门就照着这个样子，他接续了上帝的位置，他为耶和华建了圣殿。但是没有到永远。所罗门他不过是那真正的大卫的后裔的影子，弥赛亚还没有到来，而耶稣却诞生了。这个玛利亚她自己就是大卫家的女儿，她又许配给了大卫家的约瑟，只是没有出嫁同住而已。所以无论是从玛利亚本身，还是说她从许配的那个人身上，无论怎么看，玛利亚所生的孩子就是大卫的后裔。圣子为何要从玛利亚那里出生呢？上帝告诉我们，他在人性上是与我们一样的，我们有血肉的身体，他也要从玛利亚的血肉的身体，他也要取过来，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凡事与弟兄相同，只是没有罪。我们疲乏，我们头痛，我们困倦，我们软弱。耶稣，他也累。他也困乏，他也害怕。我们常常无知，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基督， 他从小长大的时候，他的智慧和身量是一起增长的，他也从知识从无知到有知，就是他长大以后他也不是全知的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。他上帝的无所不知，这是上帝的性情，他的人性上他没有这个，他跟你我一样是人呐、啊。他是完全的人，他取了人的灵魂。有人认为耶稣从玛利亚身上取的是身体，没有取灵魂，灵魂呢是上帝的神性成了耶稣的灵魂，这是不对的。耶稣的人性无论是身体和灵魂，他整个的人性是从玛利亚那儿取来的。如果耶稣只有人的身体，取的只有人的身体没有人的灵魂，那么他不就不是完整的人，他不能凡事与他的弟兄一样，因为他在人的本质上与我们不同。耶稣的人性有人的灵魂，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这个我心里就是他的灵魂，不是他的身体会忧伤，是他的灵魂在忧伤。上帝的神性是不变的，上帝的神性不会从不忧伤变为忧伤，上帝是丝毫没有转动的影子，他一点一毫都不会改变。而这个由不忧伤到忧伤是耶稣的灵魂在转变。在十字架最后一刻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气就断了，这里的灵魂不是神性，因为神性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怎么能把无所不在的神性交给神？耶稣的灵魂，人的灵魂离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气就断了，跟你我一样，他是带着完整的灵魂。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犯了罪，所以他也取了这样的身体和灵魂，为要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。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是这样的奇妙的出生。那么除了这个意思以外，这个出生还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还告诉我们耶稣是没有原罪的。圣父上帝安排圣子，上帝就这样出生为人的时候，他特别安排耶稣基督不要有原罪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亚当是作为人类的代表与上帝立约的时候，他倒下了以后呢，亚当的犯罪的罪疚就叫 guilt， 他就归在了所有在亚当后面按照常例，就是按照男和女生的所有的人身上。所有的人一出生就已经有罪了，叫原罪。而且这种在亚当后面的按照常例来出生的，他也有罪的污染。所以我们人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罪疚，上帝面前是有罪的，另外一面身上满了污染，是脏水，一出生就是脏水。那么当圣灵临到玛利亚，圣至高者的能力荫蔽了玛利亚的时候，这个婴孩不是按照男人女人生的，他不是亚当，他不在亚当里面，这个后裔不是亚当里面的，他没有原罪的罪疚。同时玛利亚的他的人性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婴孩的这个肉体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把玛利亚的 污秽、人性的污秽给洁净了。这个直接怀孕的这个孩子是全然圣洁，毫无瑕疵。因为他说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，就你要生的这个这一位是一个圣者，他是没有任何的污染的，包括罪疚和污染一点都没有，他这样的纯洁的这样生出来了。这是上帝的设计，上帝设计童女怀孕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哇这是一个神迹生下来的孩子，而且特别安排他不要有原罪，要不然他救不了我们，他就会有原罪，他为自己的罪而死。三十五问就说，耶稣基督是神子取了人性，成为了大卫的后裔，与此紧密相连的三十六就问，就说你从基督圣洁的承运和出生得了什么恩惠呢？我们就看第二点，道成肉身的恩惠。他的恩惠，主要的恩惠就是这一点，他是我们的中保。这个中保，孩子们，中保就是 mediator， 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不能与神在一起了，他一定要赶出去的。一个罪人是不能与圣洁的神在一起的，罪人见到神会立刻的死掉，圣洁的上帝和罪犯罪前圣洁的亚当是可以在一起的，但是亚当犯罪以后他必须要离开，分开，就是这样的圣洁。这种分开不像人的分开，人有的时候互相之间有得罪冒犯分开了，常常双方有罪没有爱了，然后对方一看你也没有爱，他也对你也冷淡了，就算了，就分开了。但上帝不一样，上帝是本性是圣洁的，他不能与不圣洁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欢或者他的本性决定的。上帝好像烈火，罪人就好像一块冰一样，他不能在一起，在一起冰就融化了，他就不是冰了，他一定会灭亡的。上帝与罪人之间是有最本质的冲突，因为上帝的本性是这样的，他不能容忍罪人，上帝不能不圣洁，罪人呢又不能不犯罪，他每一秒钟都想犯罪，这样的是不能与上帝在一起的。上帝的圣洁在本质上决定了罪人是不能靠近上帝的，必须永远的分开，而这种分开是天堂和地狱的分开。亚当犯罪堕落了，他必须要离开上帝了。但是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，上帝对亚当、夏娃和蛇宣判的时候，提到了女人的后裔。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中暗示了一个中保，就在分开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后裔。这个就是后面才看得出来，它就是中保，是分开的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。这个中保要伤蛇的头，他要胜过罪和撒旦，在不可调和的上帝和罪人中间，这个中保要做和好的工作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，罪的问题。为什么分开的原因就是罪，罪的问题没解决都是表面的，罪人无法靠近上帝，罪人无法进入天堂，无法与上帝同在。中保的例子从大祭司这里看得比较明显，人如果不是大祭司的话是不能进到至圣所，你要擅自进去的话就会死的。人就是这样的罪人，他不能靠近上帝， 以色列人擅自的观看约柜，立刻被打死。即使是一个祭司，因为牛一跌倒，约柜往前掉，他扶了一下，立刻击杀。一个罪人是不能靠近上帝的，而大祭司他一年一次的被上帝允许来靠近上帝约柜，为带着牛羊的血为百姓赎罪。而这个大祭司进到那里头以后，能不能出来是个问题，他可能被上帝击杀。上帝是如此的圣洁，人是如此的污秽，中间要经过这样的血，要经过这样的中保大祭司，才能够战战兢兢地靠近神。而旧约中这个大祭司这样的中保，他指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。这个中保要解决，必须解决罪的问题，才能够使人和上帝和好。在所有的问题中，你遇到各样的问题吗？所有的问题中最难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，是因为罪的问题代价是最大的，它是地狱的代价，而且是永远的地狱的代价。你欠了100万，你的代价是100万，但你欠下了一个地狱，谁来替你来偿还？而且是这么多人的地狱的问题，谁能够替你我来下地狱？谁能够让你和我有一个圣洁，能够靠近上帝？你不能是把你的债偿完了，但是你一分钱也没有，没有一点圣洁，不能见上帝。人非圣洁是不能见主的面的。谁能够给你这个公义和圣洁？为了人的罪，赎人的罪，耶稣就这样的成为了一个人。为了赎很多人的罪，他必须是个上帝，他才能够承受这么多人的地狱。而且他能够把自己的公义能够给人，他能够进到人的心里去给人。他是一个生命的主，他能够让一个人从里到外的更新。他要代表你，代表所有的人，他要有这么多人一样的相同的尊贵。这一切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是神，他是人，他是最尊贵的，他的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类的总和，只有这一位。人的罪太大了，代价太高了，需要赎的罪的人太多了，但是有着比这一切更大的上帝之子，他就这样的做了羔羊，他就这样的复活，把他完美的生命赐给了相信的人。他是神和人当中唯一的一个中保，因为他又是神，他又是人。上帝为罪人量身定做了一个完美的中保，他是中保，是我们的中保。他没有成为天使来救拔天使，他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为一个人来救拔人。你是人的话，你就有福了。撒旦堕落了，亚当也堕落了，但是上帝却没有管撒旦，他就管这个堕落的人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是为人来的。你是罪人吗？你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呢？你爱上帝吗？ 如果你爱上帝的话，你是用你全部的心思、意念来爱上帝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是一个罪人。那么你爱别人好像自己吗？你任何一次自私的想法和自私的做法，都在控告你，你是个罪人，你应该下地狱的。罪的问题是怎么办？人不可能靠近圣洁的上帝。你不可能觉得，因为是上帝是爱，所以这些罪应该没问题。上帝可能用一些办法算了。这是人类的误解。你看，上帝对亚当是怎么做的？上帝是爱，没错儿。但是亚当犯罪以后，上帝有没有说亚当，你这个罪算了吧？他把他赶出去，而且不准他回来，用天使来把住那个生命树。上帝的爱不是表现在亚当你就算了吧，而是宣判的时候提到了女人的后裔。他的爱在这里面。上帝的爱是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人，成为大祭司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承受了许多人的咒诅。这个是爱。我们绕开基督谈上帝的爱，完全是错的。上帝的爱是在基督里面显明的。上帝的爱如果不在基督里面，基督的外面，上帝是烈火，是公义。挪亚方舟的时候，上帝的爱在挪亚方舟里面，挪亚方舟的外面是上帝的洪水和上帝的怒火。不要误解上帝的爱。不要以为上帝会容忍一个罪人上天堂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上帝是白白的差派了自己的儿子，他的儿子也白死了。上帝花了最大的代价，原来并不需要，是这样吗？谁敢有这样的把握，说这样的话？你如果仍然觉得我可以不管耶稣基督，somehow 我可以上天堂，你比上帝还有智慧。上帝是唯一的，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救人。你可以想到一个别的方法来救自己。你是罪人吗？你可以直接见上帝吗？你可以见上帝而不死吗？你难道不需要中保吗？耶稣说：“到我这里来的，我不丢弃他。你今天就到他那里去，恳求他做你的中保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恩惠是成为我们的中保。中保的恩惠当中，后面又提到了一个，他遮盖我们的罪，不是说他中保之外有这么一个遮盖我们的罪的恩惠，而是在中保当中特别有一项要强调的，就是遮盖我们的罪的这个恩惠。36问说，他用他纯全和圣洁在上帝面前遮盖我的罪，我本是在罪中成胎的。上帝圣子做中保，他是三方面的，一个是他做大先知来代表上帝跟我们说话，他作为大祭司，他代表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也作为大君王来代表上帝来统管我们。这是中保的话有三个职，一个职分的三重职分，但是其中特别一个关键的是祭司的职分， 因为祭司他必须是人，他才能够把人领到上帝面前，这是上帝的规定。那么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，所以他凡事与弟兄相同，这相同是为什么呢？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基督成为人非常重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头，他要成为祭司，为弟兄们，就他自己的弟兄们，为这些人的罪献上挽回祭，来挽回上帝的怒气，这是他要做的。中保中特别关键在这里头，遮盖我的罪是指罪得赦免的，不算为有罪的意思。在罗马书四章七到八节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遮盖了我多少罪呢？我本是在罪中成胎的，从一出生我就开始犯罪，出母腹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过犯罪。如果哪一分钟我没有犯罪的话，那是神迹。我的每一个行为，即使我做的最好的善事，都有很多的污点。诗篇四十篇十二节说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亚当的就那一个罪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不能与上帝同在，而你我的罪比头发还多，谁能够回到上帝的那里？但是这一位中保，他遮盖了我的罪。他怎么遮盖我的罪呢？他用他的纯全和圣洁在上帝面前遮盖了我的罪。耶稣是这样的圣洁，他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他是完全的毫无瑕疵的神的羔羊。孩子们，让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你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给我。于是亚伯拉罕就上到了那个山上，把柴火木头都摆上了以后，把以撒给绑上以后，抬到了祭坛上面。你就是那以撒，你被绑了，你要躺在那木材的上面。为什么你被绑？因为你的罪比头发还多，你必须要死的，不死的话上帝是不公义的。你闭着眼睛等待死亡，但是忽然有一个羔羊放在了你的上面，他是一个完美的羔羊，无罪的羔羊。你头发一般多的罪转到了他的身上，羔羊成为了罪，这个羔羊被杀了，他的血流下来了，他流到了你身上，这个血是他的生命，血里面有生命，是圣洁的生命。他把一个从罪里出生的一个浑身上下有罪的你，他洗得比血更白，他的血遮盖了你。在祭坛那里他被杀了，你活下来了， 如果你是真正的信徒的话，一个圣洁出生的纯粹的一个上帝的儿子成为一个人，为一个在罪孽里出生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净的，就这样的他为你而死，他用自己的圣洁和宝血遮盖了在他下面的人，遮盖了你和我一切的肮脏和污秽。这个羔羊就是上帝和罪人之间唯一的中保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上帝的审判要来了，你有人遮盖你吗？你的罪有人遮盖吗？基督在十字架上躺下来的那个血，在祭坛上流下来的血，他下面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相信他被遮盖了，生命被更新了。那么我问你一下，在你的上面有谁来遮盖你呢？你怎么面对审判的主呢？逾越节的时候，在门框和门楣上都有羔羊的血，灭命的天使他见到血以后，他就要越过去，不击杀长子。你是否躲在基督里面，有他的宝血涂在你的额头上呢？今天就请你来靠近这个羔羊，靠近这个中保。你躲在羔羊的下面，恳求羔羊的赦免，恳求罪得遮盖。你承认你是罪人吗？你就需要一个中保。基督就是为了做中保而来的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取了人性，为要成为大卫的后裔。这样，我们就领受了中保的恩惠，我们的罪得了赦免。愿你每一个人都靠着这个中保得救，愿每一个信徒因着这个中保而感恩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人算什么？已经顾念他。我们看蚂蚁都不屑一顾，你在宇宙当中看我们比灰尘还小，你却差派你的儿子要在这样的人里面出生，要为天天犯罪的人来赎买。上帝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主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，明白一点能够为你服侍一点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感恩的心。愿你让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能够认识这位唯一的中保，若没有他，我们就吃喝快乐等着灭亡吧。因着有了他，我们有最美好的盼望，就是要与神同在， 最美的幸福，人类的希望。愿你赐福今天的你的话语，愿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